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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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茶三恶业报经，我们请翻开经文第六十五页，卷下第六十五页的地方，我们上次说到卷下的第二部分，一是二种观道以起缘行，就是开始由缘解进入缘行。那么缘行的部分呢，是两种观法，就是如何来起缘行呢？在本经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唯心是观跟真如实观。那么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所介绍的是唯心是观，也就是从有门入手里面呢、来观照。那么唯心是观，我们上次讲到正式观门就是五重观法，要如何开始观呢？就是一层一层深入的观下去，这里面教我们这个当前一念如何来观照哈、所以他把它剖析得非常的微细。所以我们看一下六十五页第四行，就是那五重观法，我们今天把它从经文上面再削过一次，让大家能够再熏习一次，就是唯心是观一下手要如何观。那我们看它经文里面说第四行哈，就是学唯心是观者，要学这个观法的话呢，那第一个是总是唯心，讲这个唯心是观的这大目标要达到什么样子的境界呢？就是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悉当观察之为是心，就是那个境界已经把它立在那个地方，那最后观到目标的话就知道万法唯心造，所以很明确的把这个标的呢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总是唯心。那其实呢第二个第二重才开始，就是先有一个目标以后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就第二重呢就开始观，观唯心是观，教我们怎么观呢？那第二重是分别性观门，就是观察这个种种的分别当中呢要如何去观，就先观哈。这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使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就是自己内心起念头的时候呢要做一个观照，所以前面也有悉当观察，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皆当察之，就是心住念的时候不管住什么念，就是分别门嘛，分别性，那不管住什么念的时候你就要皆当察之，这就是观。知道我现在跑到台北去了，知道我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又在做其他的这个分别执着，乃至念头一再的重复一再的放不下，都要知道我现在又走到一个黑窟窿里面去了，又跳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又察知到说哈，又是在起这种分别执着计较，这个都是皆当察知，知道自己的心里又跑掉了。所以这个分别性关门的时候，其实就是念起即觉，念头起来的时候就能够觉，这个是一个功夫。所以唯心是观里面第一个他讲到一个标的，第二个开始的时候就是念头起来的时候那就能够觉察，皆当察知，所以念起即觉。那第三个知道了以后要怎么办呢？能够有能力止住它，不要让它跟着下去，有一有二有三乃至于有无数一直呢串联下去，我们讲叫做串习，念头的串习。那下面讲分别性的止门，就是觉已不随，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跟着跑了，所以一念念间心观察随心有所缘念， 还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就知道觉察了以后呢，那就不要跟着，能够在这个起心动念当中呢，有一个止住的一个能力，就是一个功夫啊。那么第四个就是依他中止门，就是从自己内心，我们的内心这个业报当中是一个依他性，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果报呈现这样子的境界，这是一个依他性。依他性里面呢，看到说我们从这个依他性里面是感觉到所有的念头其实都是片剂值的，好，所以要让它止。为什么？因为片剂值是个虚妄的。那下面讲自己内心呢，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就是在我们感觉境界里面有很多的长短好恶是非得失，下面的这些呢都是片剂值，就是境界相是我们依他起里面所起的片剂值哈。所以所谓内心自身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界无量诸想，想从哪里来的？自心生的哈。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就自己自心所见啊，就是这个是讲依他起当中的关门啊，就是知道这个都是片剂值，依他中的关门就是观境界都是片剂值，然后呢才知道依他起中的止门，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至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想，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所以这个文呢，如果不仔细去剖析，你会感觉它好像是都是在重复，其实没有哈。到第四门的时候是在讲心分别，然后到第五的时候是在讲境界没有分别，境界自己没有能力分别说它是好是不好，它的好不好是我们自己本身给予的价值观所呈现的。所以这个是唯心四观里面正式关门当中的五门，那么这个五门呢是一层一层对自己的内心的念头呢非常的微细的去观察剖析，那这个也就是说是认识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要如何自己认识自己里面，那地藏菩萨这里面一再强调哈，从第一门的悉当观察皆当察之，悉因观察如是观察，五门里面讲的四次都是教我们要明察求好。明察什么呢？不是外境，看到自己的境界在哪里，自己的念头在什么地方，然后念头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有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念头，这个就是自己的功夫哈。那下面呢就还是唯心四观，我们今天开始的哈，讲到如果做了这五重四观唯心四观之后呢，那下面做一个总结，总结就是说修下去以后什么样子的情况是唯心四观，什么情况不是，是与不是呢是分别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所以下面地藏菩萨说，我们看一下经文66页倒数第三行，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经文第三行下面说，正式关门如果真的下去修了以后，他下面说常应如是守寂内心，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废，是名修学唯心是观，若心无寂不知自心念者，即为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那文字啊，其实它是很明确的说明，要掌握原则。如果有这样子修的话，那就是唯心是观；如果不这样修，就不明唯心是观。那这两是很清楚哈。这怎么样叫做唯心是观的话，它就是讲要守寂内心。那什么是没有守寂内心呢？他下面讲若心无寂，所以这个守寂内心是很重要的。这守寂跟无寂呢刚好是相反的。那守寂内心的话，知道现在自己都在起什么样子的念头，这是用功哈，就是我现在起的念头里面，我很明确很知道我现在在念佛，或者我知道我现在的念头已经攀缘到其他什么地方，什么六根对六尘里面的内容里面，守寂内心，这也是一层功夫。 就是守住知道，记就是记下来，就会计记账一样记下，这是一层功夫。知为妄念又是另一层功夫，哈、哦，就是知道自己在起念头、起妄想。第二层要知道这个都是假的，是自己起的念头，无实境界，没有起的念头的对象，哦、所缘的心的内向里面没有真实的境界。那这个知无为妄念无实境界是第二层功夫。再下来还连串下来，就说如果知道这是假的，没有这个境界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攀缘，不会去取向，也不会去执着。所以这个呢是在守净内心智慧妄念之后的智慧开显，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有下去练习的话，这个都是使我们回复到本性的一个必经的路程。那在经文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只讲的比较纲领，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法义哈，都还要参考其他的修学的经论来做配合，因为不是只有单单说走进内心知为妄念无实境界，那这样就叫唯心是观，因为这里面有功力在里面哈。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各家修行方法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内观。内观，知道我们的妄念在哪里，然后我们要提起正念，然后我们要知道，所有念念当中呢，都能够察知，就像前面一样。但是都能够正念的活在当下当中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能够超越，要能够摆脱这个世间的缠缚，这是他的目的，就是说他要知为妄念这一层功夫，而不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起什么念头，知道就好。这个有差别啊，就是说我很清楚我现在在起什么念头，但是那个念头是假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份的认知。要知道假的，我们才会不执着、不执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世间相、世间的六尘境界，才有能力放下。知道这个是一个假钞，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美金哈，你知道这是一个假的，你就不会执取。第二个，如果它掉了，你的心不会痛。这个功夫是出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它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念念执着，然后有很高兴，没有很伤心。所以这个地方的知为妄念，不止正念而已，而能够超越它。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你修学唯心是观。如果这样修，唯心是观是不止念头活在当下，而且知为妄念。知为妄念的意思是什么？无前境界，无实境界，就是境界其实是唯心现的。所以这个里面的功力呢，要自己练得相当成熟以后，开发的智慧出来的，不是从文字解释哈。文字解释的话，其实消文就可以了。但是内心的功夫跟境界跟那个念力呢，要再的去尝试哈。下面相反的说，是怎么样就？不是唯心是观了，刚好跟前面的这个文相反。前面是守寂内心，那这个地方若心无寂啊，这个若心无寂跟前面说的意思一样，不是说善恶无寂那个无寂啊，就是没有掌握自心的那个念头，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心跑到哪里都不知道了，正在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模糊。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你也吃啊，可是你不知道在吃；你也在走路啊，可是你不知道在走路，或者是心不在焉，这个都是叫做内心无寂哈。不知自心念者，就不知道我现在正在起一些攀缘的念头的话，那我们这样子就极为有前境界啊。不知自心念者的话，其实看自己比较难，看电视剧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内容哈。为什么会有一些争吵？为什么会有一些情节会出现？因为有前境界，明明着这个境界，然后对自己呢就产生这个很多的攀缘意象，啊，造了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虽然我们呢练习的还不够，可是至少大原则在这个占察经里面已经把这个唯心是观的一个立场。说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呢？那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到这个自知守寂内心自为妄念无实境界。如果有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是走在唯心是观的修行内容。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还是在不知自心念者哈，有前境界，那就不是在唯心是观。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分别，说我有没有在修这一个观，让我们自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修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修的功效如何，这地方也讲出来哈。所以这个守寂内心很重要。那什么叫守寂内心呢？那地藏菩萨就再做一个解析，说得更清楚。我是在修唯心是观，那要守寂内心。什么叫做守寂内心呢？下面就讲哈，就是可见的这个守寂内心是唯心是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纲领。就是要知道我自己的心念要守住，要记住哈，说守寂内心。又守寂内心者，则知贪想嗔想及依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虑种种诸苦，这个叫做守寂内心。如果不透过地藏菩萨在经文里面的叙说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守寂内心，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掌握重点。所以我们看经文，我们会发觉说这个经文真的是一字不能改的，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精要。他告诉我们守寂内心是什么样子呢？他守寂内心就是知贪想嗔想及依痴邪见想，那个知字啊，那个知字下面看知善知不善知无忌，所以那个知很重要，我们的那个知性要很明确很了知，所以要自知。这个知什么呢？是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现在起什么样子的念头。那么念头有84000，非常的精彩。在这个地方用归纳法，就是讲第一个贪嗔痴跟邪见，那就是把见思惑都包进，贪嗔痴这是三毒，三毒这个是思惑，贪嗔痴是思惑。那么思惑当中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三毒的纲领等于是首领呢抓住了。那邪见里面呢，是见惑，就是知见的不正确，所以是邪见。那知见不正确有很多，五见取五种这个思惑里面，那他用一个等于是最纲领来代表。所以这地方就是讲知道自己现在在起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下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烦恼，随烦恼，那这个都不讲了。所以就是至少知道我现在路走到哪里，然后知善知不善知无忌，这就是三性。这个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这个叫善不善无忌，这三个。然后下面呢，这是第三层，就打了个总瓜，知心劳虑，知道我的心啊，这个是心是什么？念头，知道自己的念头呢是很累，身体很累，叫身体的劳苦，心劳，心也很累。为什么心很累呢？没有休息过。身体很辛苦的话，晚上可以让他休息。下班了身体不错，但是我们的心呢好像永远都在上班，所以是心劳。那为什么劳呢？虑就是思虑，动念头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下面讲就是地藏菩萨真是厉害，就想的很多，想来想去就种种诸苦，就知道很累很苦很苦。所以用这个总结，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前面的贪嗔痴三毒，有邪见，也知道呢我们如果一举心动念的话，不是善不是恶，也就会落在这个三性当中。再来的话呢，就其实一切都是苦，只是苦在什么地方的呈现而已。所以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自己内心念头到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都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讲唯心是观里面这个知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那知什么呢？就知道我们自己念头的起心动念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所以身口意所有作业都知道。所以他这里面讲守寂内心，没有一时呢失念过。熟悉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可以做一个比喻，大家看那个打足球的时候，那个守寂内心，那个心要看出它要像什么样子的程度，要像那个双方在攻守当中啊，都有一个守门人，足球都有一个守门的，那个守门人做什么工作呢？他不跟着跑的，他一直固在那个门当中，然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什么呢？那个球，那个心呢，他不可以突然之间的忘记了，或突然之间呢打瞌睡，或突然之间想什么，他那心就是 盯住那个球，守住那个球，不让他入门啊、哦。那这个地方守进内心是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心是很明利的。那个看门的人看到这样子的清楚，然后他到什么地方你很清楚，然后要防卫住，所以这个叫做守进内。所以他知不知道呢？很清楚。我们有一些大家啊、哦、了解说，有的人哦，他其实有一种口头禅。什么口头禅？跟他说什么，他都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哦、讲山讲水讲东讲西，他第一个还没讲，他就说我在我在我在啊，这种啊，我在我在哈、哦，有的时候其实是要打折扣的哈、哦。真正的知道的人，其实呢，半桶水才一只摇哦。如果是满水的话，其实是相当的内敛。那真正的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真正的知道是什么呢？对自己很清楚。我们常常说哈，谁最了解自己？一定自己最了解，不见得啊、哦。要透过经文里面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功夫上道，在一个知字，知什么？知自己的妄念在哪里？这个是最初入门哦，就修行在唯心事观当中的入门下手处，先看好自己的念头。那跟智坚法里面大学哈四书里面那个大学，大学也是一来就是说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他的目标。但是他下来马上就说，知止而后有定，你也是那个知啊。所以定功之前呢，要知止。止住什么？止住外面的一切境界妄念。那它下面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下面的这些功夫都在第一个知止而后有定，跟佛法其实是相应的。我说我们功夫不要讲什么，第一个先讲我能够知止才会有定，可念头要能够有能力让它能够停住，然后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走。那下面讲怎么样来修哈，举一个就是，虽然是二六十中都要修，修这个定功还是以坐四威仪当中以坐下来比较是属于先练心，让他先静下来一个前方便。所以他这里面讲，若以坐时哈，如果坐下来的时候，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我们练习啊，这个都是自己要去练习一下。那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坐禅不一定禅中才坐禅，其实打坐的姿势就是四威仪当中心比较能够定下来那个姿势。那在坐下来的时候呢，要摄心，那摄心先看心跑到哪里去，所以随心所缘，随着心呢跑去的时候，你就跟着那前面讲说，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就是你心跑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缘到哪里去，知道是目的是什么，让它回来，念念观之。为什么要让它回来？这里面就有智慧说，因为知道唯心生灭，因为这个念头起来又下去，起来又下，起伏波浪都是在生灭当中的哈。所以这个是讲在坐禅的当中呢，是前方便。先能够知道自己心呢是在缘在哪里，然后知道心到哪里去，然后知道生灭相。下面讲，譬如水流灯焰，无暂时住，从此当得色即三昧。这个是讲唯心事观的功夫上道以后所得到的成就。那这里讲就是好像念头生灭的情况，好像什么呢？他举两个比喻哈，就是好像水流灯焰。为什么用这个两个来比喻呢？水流就是这个流水啊，就是刹那刹那一直往前奔跑哦，那个水滴呢不会停在当下，然后一直往前下去。那灯焰呢，就是好像那个火的那个焰，它一直闪烁不停。这个是讲什么？讲它的生灭相。用这个水流灯焰来比喻我们的念头妄动的程度。我们认为我们一直在原念一个境界嘛，只是好、哦、就是心一静性，就心定在那个地方。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才关照我们的念头，其实是像水流灯焰一样无善时住、哦、这个就是没有停下来过。所以先要把自己的念头能止住，止住以后才能够得到色即三昧，这是前方便。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念头的波动速度跟我们起妄念的这个能力， 自己会知道自己在起妄念，而妄念的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们讲说哈，我们今天从台北哈开到高雄，如果时速100公里的话，那我可以计算得出来我到高雄需要多少的时间，那个是速度。那我们起念头妄念的那个速度，我们如果用一个机械来侦探我们妄念的速度有多少呢，那才知道说我一秒钟当中我到底打了多少妄念，起了多少妄念，而这些妄念当中我是不是都能够掌握到看到说我刚才起了多少个念头，不止念头的内容是什么，甚至我起了多少个念头。那么在经典里面说哈，一弹指间，就是你这样子一弹指，他们不讲鸟，他说你手这样一弹指之间呢，就有900个生命，或有说960个生命。所以可见得说哈，你那个一刹那当中呢，哈，一弹指有60刹那，这个一弹指当中呢，就有900个生命。我们指得住吗？我们可能指住那个粗的，怎样我的形象，其实怎样的时阵过落来，一点嘛够告诉招去倒位啊。所以要指这个是要相当的功夫啊。那我们一昼夜之间呢，就是一天当中，如果一弹指间有900生命，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中，我们打了多少妄想呢？一天当中，亿，而且还不是亿而已，百亿到千亿。那个如果是财产不是很好，就是我有千亿的财产，我打一个念头啊，打一个妄想呢，就是财产的话，那这个太丰富，所以量多哈，就造成力量。我们一天当中就上了几千亿的这个妄想，那就好像水流灯液无暂时住，没有停下来。那要让它停下来，如果能够让它停下来的话呢，有什么效果呢？可以得到色即三昧，好，就第一个先知道再打妄想，第二个知道这个妄想是不实的，因为妄想不实，所以呢我就止住它，有能力止住它，止住以后呢，止的功夫能够上到成熟，有一些力量的时候，延长那个止的功夫，可以得到定。那个定的名称叫做色即三昧。为什么叫色即三昧呢？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假的，第一个认识它，第二个呢，我不被它所骗，所以呢，不被这个外色所干扰，就心不攀缘这个色，所有任何的外色呢，都不构成起心动念的一个因缘，所以它就即，即就是即静，色即三昧。那这个是要练习心要定功，最起码地功就是从这个地方起。那这个唯心是观到色即三昧还只是一半的功夫而已，还没有成到唯心是观修成就。但是有没有进入唯心是观呢？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得到色即三昧。所以色即三昧有两种哈，因为到后面的真如实观的时候，它又更上一层，它是叫心即三昧，它不是色即哦，它是心即。那唯心是观它是色即，我们先把这个外境哈，先把它看好，不被它干扰。不被他所动，要看住，要守记内心。刚才讲一个足球员呢，大家比较能够做一个观想。我记得哈，以前看过那个居士家里面，他们有一只狗。那他们说什么样子的狗叫做好的哈？他们有时候会叫的狗才是好的。那个狗不会叫，那就好像他的职责没有办法尽到啊。可以再进一层的时候，我看到哈，那只狗是怎么样？他不会叫，他只要有外人进来的时候，是跟他的主人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叫，他会跟在旁边，他一直跟在你旁边，但是他不会叫，他一直看住你，一直看住你，看住你260的那个行为，你千万不要拿了一样东西，你拿了一样东西，他也不叫，他是咬，他是咬，所以他是不叫的，那是真的，我看到这样。那你看到他的时候，是他看你，你看他，你也很小心，你也不敢拿东西，为什么？他一直跟在你旁边。所以这个跟我们这个守静内心有点一样，所以你不会被它所干扰，你不要被外境所干扰。那这个用到我们的这个练那个唯心是观，要练得像那只狗一样哈，就是所有境界来的时候呢，你要看住它，看住它，不要让它拿走东西啊。它如果拿走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咬它，你就叫它走开啊，决意不随。那你要知道，你要看住它，那怎么看住它？要跟在它旁边，一直看住它。 所以看久了以后呢，他这小偷如果进来啊，一只狗一直跟在他旁边的时候，我看他也不敢进来了。所以色啊，就外面境界就自然止住了，因为你看住他，而且你知道来来去去，你不跟着他跑，但是你看着他来来去去。你也不要起一个念头，又来了，我打死你。那又起一个念头，啊，我怎么业障那么重？人家都已经入三昧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我为什么跑去万华逛街去了？然后又起了一个念头，这个都不要，是随心生随心灭。你看住他，看住他，不要跟他。那这样呢，不受外境所扰，这个就是摄集三昧啊。在用功当中哈，这个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因为摄集三昧还说实在定功不是很高。我们修行久的人真正要用功的话可以用到。那孟川老和尚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到摄集三昧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修行，譬如在念佛、在诵经、在拜佛、在拜忏，一切以法哈、在做修持功夫的时候呢，你心呢就是譬如在诵经，你念念诵下去，一直诵下去，那诵下去当中呢，没有能念之心，没有所念的这个经文进入到里面，能所都没有的时候，外面很多的这个杂草声哈，那个什么，那只狗又在叫了，那个人又有电视的声音啊，都听不到了，就是一直进入到经文里面，乃至于也没有能念的心，也没有所念的境，进入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叫摄集三昧，那个已经有相当的清安。好，就是不被烦恼妄念贪嗔痴想不会干扰他，因为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所以祖师大德里面有很多人，他修行心练久了熏久了，他一打开经本的时候，他心马上能够进入这种调伏的状态。那这种调伏状态，他越深入越深当中呢，那进入到这种定功，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突然外面有人叫他的时候，他会出去，他身体可以出去，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心还在这个法当中，所以呢，门对他没有障碍，他本来是锁着门的，可是他走出去了，走出去办完事以后，他要回来，他发觉我刚才是没有开门出来的，门是反锁在里面，可是那个门呢，对他来说，当时他的定功当中呢，是没有障碍的，这个是摄集三昧。但是这个摄集三昧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定功没有了，他要再进来的时候，那个门又造成什么？又造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暂时的，所以有这个境界的时候也不要太高兴，因为会失掉。但是一次一次的用功呢，那个能量就是那个电池啊，那个磁会，电池会加强，充电充久了就会比较饱和。那所以摄集三昧一种是就是跟这个法相应，就是那个这个道哈，上到我们身心的一个反应作用会出现。另外一个摄集三昧呢，它就是说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当我们在修行当中呢，也不见得是，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烦恼出现哈，会很多会影响的心出现的时候，或者很刺激的心啊，那个心会很波涛起伏很大的时候，这样子的外境出现的时候呢，那修行唯心是观的话，修学佛法的时候，他说你就把经文打开来，把心先静下来，然后呢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呢先抛开，然后开始诵经。他说透过诵经，我们自己有心力，然后经文的内容都是佛的圣言量，它本身有一份的加持力，所以心跟静呢能够相应，只要在烦恼当中愿意把这个经本打开来的那个心力就是一个转力哈。那打开来的时候，这样一字一字诵下去的时候，他说当你经文诵完的时候呢，原来的那个烦恼哈，原来的那个障碍，原来的那些不安呢，也会被降服下去。就诵经前跟诵经后那个心是不一样，这个也可以叫做摄集三昧，就是孟老说的。那么他自己说哈，他说哈，他是屡试不爽啊，他自己本身呢，只要有事情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对治方法，就是诵经、啊念佛、拜忏，然后拜完以后呢，念完以后呢，哎，烦恼就能够被降服下来啊。他说，哎，大家可以试验，试验可以自己有一些感觉。不是问题没有了，问题可能还存在，但是那个烦恼可以减低，那个就叫做摄集三昧。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用的这个地方。那色即三昧在藕益大师哈，藕益大师说色即三昧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呢？在原教来说，他说是观行级的五品位。那观行级的五品位是外凡位啊，所以我们在黑板上其实这个在讲义以前讲过啊，以前看过。那这个原教的位置里面，从理即佛不思议理性里面，那怎么样达到？就是目也是一样哈，这个最后的终极目标先立在那里。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证到这个不思议理性。这不思议理性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这个法身真如永远如来藏是不生不灭清净在那里的。那如何能够证入呢？要从明智集开始哈，明智集就是闻解。所以我看那个修行的过程都不闻不解，如何能够进入不思议理性？那根本就是隔山隔海哦。所以要给自己机会呢，从明智集开始就至少要贴个名片上去，说我是佛弟子。什么样的佛弟子呢？我是菩萨，要学菩萨道。那怎么样子成佛呢？从闻解开始，闻解以后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闻解，要开始观行。所以观行里面呢，五品位哈，五个内容啊，这个就是色即三昧，教我们要怎么修啊，很明确的教我们从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个叫做五品观行位，就是开始修观。那修观的位置呢，其实还是在外凡位啊，是凡夫。可是为什么叫做外凡呢？那个理还没有证到，心有理外。刚才讲色即三昧，虽然有相应，但是会失掉，没有办法呢，能够好像维持住，就是心呢，有的时候好像很高昂，在念念在法当中，有的时候又很低沉，很颓丧，又会被烦恼所攻服，所以在这地方进进退退当中，但是有没有修呢？有在外凡位当中呢，已经要即将进入内凡。内凡是什么呢？内凡就是后面的相似集，差不多被醒了啦，有点像。那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实性位，实性内凡位，这些内，就是佛门里面功夫虽然不好，但是那个信心成就。所以我们讲说有没有信心呢？有没有信力？有没有信念？要从五品位进入内凡的实性位。那在这个地方唯心是观的观行集，其实就是色即三昧。从色即三昧后面，你看他唯心是观不能止于此，马上加修止观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不能停在那里，停在那里一定退的，而且会退得很惨。所以呢，马上呢再教我们要修，让他能够稳住功德的方法，就是修奢摩他毗婆舍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因为从这个五品位要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关键就是我们本经里面讲的信。到下面那个位置才是信位，才真正能够支持住我们佛法的真正理念。所以他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看下面，得此三昧矣哈，次应学习信奢摩他观心即信毗婆舍那观心。所以文字虽然很简短，但是都很重要。奢摩他观心，奢摩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但是这两个地藏菩萨在本经里面通通观了，观上去信字，就是得了色即三昧以后才开始学。学什么呢？学信。信什么？信奢摩他观心啊，奢摩他是指信毗婆舍那观心。所以这两个都要学，我们得了色即三昧以后开始学，学这两个都有信字，都有观心，真正正式开始学止观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是在次第学习次第上呢，我们会了解。所以我们稍微要说一下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哈，那这两个呢是跨越从五品位要进入实性位啊，就是内凡的实性位里面必经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我们说我们信佛学佛不是说没有，也不能哈泼冷水，但是不稳定也不确实，到这个地方才是觉得比较安心了，就是有止观有力哈。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下，什么叫止呢？止哈，就是止习妄念。其实前面也都在讲止观，止观嘛。我们五重观法里面后面那四重全部都在讲止观， 那个是在学习，那个是要在进入里面。那在这个地方里面，他这已经有力量了。有什么力量能够止息妄念，能够福祸？就起贪嗔痴的时候呢，可以要起来之前，念头要起来之前，他可以把它止住，所以叫做福祸。祸就是烦恼，烦恼有能力让他不要起来，这个是有力量的。而且那个心呢，是不昏沉、不散乱。那个知智能够到达极点，这个是奢摩他。当然这个止哈，要学的内容，如果到天台里面要讲三止三观，那个很丰富，那个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我们只讲大意。真的要修止的时候，它有层次下去的。然后奢摩他刚好跟毗婆舍那就是另外一面，一个手两个面哈，一个是止，一个观。那观的意思就是观法器理，前面是福祸，后面这个可是可以断祸。前面是一念不生，后面是粒粒分明，所以你不能只在那个地方可能会昏沉下去，但是后面那个观就是观照，观照得很清楚。那我们比喻就好像镜子一样，镜子它不动，但是呢它那个照明的那个能力很强，那个就是观。但是它照明能力虽然很强，它不会说我比较喜欢这个，所以那个像停在那里，我不喜欢那个像，所以那个像我不照。它没有念头啊，胡来胡现，汗来汗现，他现那些是观，但是他没有自己的这个分别意志，那个就是止。所以他要观法，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气理，气真理，气实相之理。观要正观，我们十六观经里面时常说，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因为很多的邪观，不正确的，没有般若的观法。观的目的是断惑，使我们不颠倒，哈、哦，所以止是让我们不起妄念，不攀缘。观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颠倒，要生智慧。所以止是要生定的，定功止是要生定，所以禅定，禅定啊，心不动可以生禅定。观的话呢，是要有智慧，那智慧跟禅定都不只是语言而已，那是心地功夫，而且呢浅跟深差很多的。就我们讲说大海，同样是大海，大海浅深不同、哦、所以我们讲这止跟观呢、啊、它的里面包含有世间的，有出世间，但是它的原则要掌握住、哦、那止息妄念，观法器理，然后一个是定，一个慧，这两个在修我们这一念心当中，那个止跟观还必须要同时并进，不能偏于一边，多止或多观都会有问题，所以叫做定慧等持。就是菩萨道里面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稍一不对的话你就偏掉了、哦、所以这个修行止观的修行内容，整个大藏经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不出止观。那这个又要从其他的教典来，就是说相应。我们讲大乘起信路，也到后来也是讲修六度的时候，也修要修止观了。哦，讲唯识的时候，这个一切师地论，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非常重要。讲天台的时候，那三止三观是发挥到极致，这个都是修行的内容。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其实这里面啊，很多功课要去做。啊，这一些修止观其实掌握是什么？我们当前的一念心，我们这念心你要去看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在我们需要训练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止观的功夫，从最浅的世间法也讲止观，我们讲诸恶莫作，那是止；众善奉行，那是观。就是恶的我们要止住它，善的你要去做，要看哪一些是善的，你要努力去做。所以这个世间法就已经有止观了。那么到小乘的时候，小乘的止观，那修行的真是非常扎实的。有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入大乘根基哈，可能都还要回来重修。小乘对那个内心心念的训练观照，那是毫不马虎的。他从五停心观开始啊，多贪众生不净观，五停心观，那个停就是止啊。看我的习气在哪里，专门对治。所以我们讲说哈。师父你专找我麻烦，你明明知道我这个不会，你就叫我做这个。我们为什么会那个东西不会？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缺陷，那个地方有缺陷哈、啊，才需要去修正。我记得以前日常法师他们在教学生修行的时候，身材比较高的教他擦地板，尤其擦那个床铺底下， 你说身材高的还算穿地板，身材比较矮的叫他擦天花板。你说哈，以性相为啊，应该身材高的擦天花板嘛，身材矮的哈擦地板。他说不是啊，刚好相反。为什么相反？你的问题出在那里，就从那个地方去对治。我们也是看医生的时候，一定是有病的地方去挂那一科嘛，你不会头痛去挂胃肠科啊，就是那个地方有毛病去专门对治那个地方。那五庭新官也是一样，多贪众生，本来是贪哦，不是说再给你，不是啊，叫你观无尽观，多嗔众生啊，老爱发脾气的叫什么慈悲观哦，所以多障众生念佛观，念佛是对治我们的障碍的，这里面都是有对治啊，就是那个病在那个地方要修那里，那修那里是什么？那个是病，所以要止，然后呢观，那观的地方，小乘的地方就是观是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不是念哦，是确实心圆那个境界，观到那个理出现，观法契理，确实能够进入到那个理里面，真的是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大乘里面讲三止三观，那大家福报很够，很多的外面的资源哈，就是讲天台的教义的，全部是讲止观的大乘教法，所以这个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那这个是现前一念心，看我们的心的止观程度到什么地方。你说哈，早就随他去，不知道到哪里了，所以我们才叫做凡夫嘛。那现在想说哈，要能够有一点希望，给自己一些修行的奖励，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修止观开始。止观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无论大小乘，最基本的止观修行方法呢，很多的这个宗门派下乃至于禅宗，他们都会教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数息，数息啊，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是活着，呼吸啊，人命呼吸间，所以数息观里面是最好的入门修止观的方法。在这个地藏的三经当中哈，十轮经里面呢，他教修行的方法里面也是教数息观，那跟天台的小止观里面六妙门从数息开始，我们佛法里面念佛其实那个十念法，念称名十念法其实是从这个数息观把它呢移花接木移过来的，所以念佛跟数息两个可以配合啊，我们呢确实去从这个数息观去下手的话呢，大家练习看看啊，就是随时关照自己的呼吸，用呼吸来念佛。什么时候忘记呼吸了？咱讲一个人顿起的时候，咱讲伊袂记喘气啊，讲伊顿起做袂记喘气。其实咱嘛无一定知影咱在喘气，所以咱嘛定定顿起。咱若要活的吼，就是爱记咱在喘气。容不容易知道我在呼吸呢？不容易，一下子就跑掉了。那这是练习观知哈，知自己的念头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数息开始，要回去练了。这里面真的是很好，能够练心的心念，把自己的心念抓回来，而且里面的这个法义跟里面的定功哦，你会尝到那个法味。只要你真的下去练的话，你不要老是哎又跑掉了，所以上气哈，颓丧啊，算了算了，不修了。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两个不一样哈。当你写说哈屡战屡败，每次打都每次输，那就很颓废。如果屡败屡战，我每次虽然失败了，我还是要再战，那个就是什么一种意志力。所以我们那个修止观哦，前面那个时候会失掉，当然会失掉，因为不习惯嘛，所以要从数息开始。那这里面是讲我们从色即三昧什么地方开始修呢？修到这个境界不能干扰，但是这些的止观在下面修止观，要从这个数息是最好的方便法门啊。所以这个里面也是孟参老和尚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说哈，我们修这个数息观，其实可以得到三昧的一种法喜。全方便可以用到，要去实验去试试看。呼吸哈，其实真的很重要，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呼吸，要练习呼吸啊。 肺有毛病的人哈，当他需要去插管到那个氧气筒的时候，他是不会呼吸的。所以当那个医疗工具拿掉以后，他已经忘不会呼吸的。医院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呢？练习呼吸，练习啊。所以那口气啊，要很珍贵的，知道他在出在入，那个习呀、啊，呼吸我们讲呼跟吸呀、啊，习呀、啊，主习呀、啊。佛门里面没有讲属呼属吸吸，没有讲属呼属吸，对不对？照理讲我们讲说我们属呼吸嘛，但是祖师大德很厉害哦，他没有讲我们来属呼观跟属吸观哦，他说什么属吸观，那个吸下面有一个什么心哦，上面有一个字哦，你那个心要在那个呼吸，不管出跟入，你那个心要在那个那口气那个地方，这个才叫做习。所以道家叫吐纳法，也是呼吸。我们今天骂人家的时候，我们是说你这个人很没有出息，没有说你这个人很没有出气，或者吸气或呼气，呼气呼吸，你这个人很没有呼吸，不是说你这个人很没有出息，那个习字啊，不会呼吸啊，气息。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出息？我们很没有出息，因为我们的心不知道自己在呼吸当中能够掌控，呼吸都没有办法掌控，外面都是一些虚幻的事业，因为没有这个习就什么都没有了。要赶快回来，要找回自己之前呢，先找回自己的息息相关。中国字很厉害哦，讲息息相关，没有它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才真的是息息相关哈。所以这个是讲到修色摩他指当中呢，先修属习观啊。下面呢，他教我们要学习性色摩他跟毗婆舍那，总要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色摩他，什么叫毗婆舍那。那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说的实在实在很简略，色摩他跟毗婆舍那绝对不是只有这几句，那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哈都要实践一一的去修的。虽然很简略，但是非常关键，他把重要的原则全部放下去了，那简直是像国王的玉玺一样这样盖下去、哦、就是掌握这个，这个就是色摩他，掌握这个就是毗婆舍那，跑不掉的。但是、啊、要进去到这样子的法义内容，要很辛苦的去修。所以我们大前提先说这个只是讲一些重点而已，真正要修色摩他毗婆舍那哈、哦、一切是地论哈、哦、乃至于这个天台的次第止观也好，圆顿止观也好，乃至于六妙门也好，法义都在那里面，不出这个止观二种方法。那我们大意先说一下，说太多没有走到那个境界，说实在的到最后他们会说，因为你讲三性嘛，一切都是骗计所执性，所以所有的人都说反正都是假的，都不要来了，那这样 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是要了解法义的内容。来，习性色摩他观心者，就是这个指哈，色摩他观心要怎么样子来修呢？地藏菩萨说哈，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不灭，离分别故。指就讲完了，就是这几句。那指观哈，色摩他观心要修到什么样程度呢？它其实是把这个境界圆满的境界，就是佛菩萨他们修色摩他的时候能够清证到这样子的境界，那个就是色摩他。所以你没有清证到这个境界要怎么样呢？要去思维，就是正思维，八正道里面正思维，心不要打妄想里面正思维，正思维内心不可见相，这个的内容在前面的圆解应该是也已经要具备了。好、哦，我们讲是这个一时境界已开圆解，那真正的圆解呢，要知道内心里面不可见相，就是内心这个能见相其实是无相的，真正的真心是无相的哈、哦，圆满不动哈、哦，真心里面圆满不动，无来无去哈、哦，就是、这里面讲只是用这个真心来做一个最后的标榜，所以不去观妄心了。就直接观真心，本性不生不灭，所以不用打妄想。为什么？本来就具足，本来就不动，所以这个不生不灭讲常住相，不离啊、哦。妄念是起起伏伏，随心生随心灭嘛， 后面讲的观，但是本性里面是没有生没有灭，是常住相。佛法里面讲常住，只有真如法身才叫常住，那才是真的，其他的都没有资格谈常住。会变的会生灭的都没有跟这个常住呢不相应。所以大家说哈，拿个红包供养常住，当我们讲供养常住，你那个心要圆的，就是要圆常住相。你供养常住不是说我供养这个师父，我供养这个寺庙叫做常住，不是的，其实你的心已经跟法界相应才叫做供养常住，那功德就不可思议啊。怎么样子可以跟常住相应呢？只有真心才跟常住相应，那就不在于这个红包的内容大小多少，因为本性里面是没有多跟少，没有生跟灭的，所以心是不生灭的，所供养的这个常住也是不生不灭的，那这个心呢就不可思议，产生不可思议，这才叫做功德，那算不出来的啊，也没有大小之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常住意哈，常住意涅槃常住意哈。下面习性毗婆舍那观心哈，就是指已经说完了，毗婆舍那就是观心哈，是讲观的部分，想见内外舍，随心生。随心念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念，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坐非不坐。这个是毗婆舍那观心。那我们讲很多的观法哈，像这个一般来说哈，就是从这个小乘的四念处，这个也是一个观。佛法里面呢，它这里面大乘的观法，它用一个最标准的、最殊胜的，它这里讲叫做佛身观。指里面呢，它是讲的是空观，与本性的空性相应，这个是不动的，不生不灭。那这个观的部分，他讲观一切的色，乃至于上到佛色，佛的色身哦，全部都是随心生，随心灭。这是观三指三观当中呢，它是已经到相当深入的境界了。那我们看文里面讲说哈，习性毗婆舍那观心啊，你想见内外色，所谓的内外色哈，不管外面的境界。包括我们内心里面所起的这个色，起的缘念的这个影像，那个也叫做色。我现在想起某一个人，那个是我的内色啊，就是有表色、无表色、有形色，这些一切的色，这些色呢都是怎么样？随心生，随心灭，这六个字里面已经有定功了。这个不是我们看文字文章里面说哦，你说随心生随心灭，那我就说随心生随心灭，这个是学鹦鹉学语哈，这个是文字像而已。那这个地方的想见，其实已经从前面的色摩他的那种禅定了，进入到这个观里面，观一切的色都是无常的啊、哦，那它会怎么样子的出现呢？有因缘生，有因缘灭，所以随心生随心灭。但是它怎么样生起来，内容是如何生起来的，要去观它的生起过程，甚至观到我想要让它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色，都能够随心所欲，所以才叫做随心生随心灭。随心生随心灭不是被动的，就是说哦，这个东西是随心生随心灭，不是的。它这个地方是想我希望它起什么样子的色，随我的心生，随我的心让它灭，所以这里面有禅定的色自在。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它这里面的功夫很多，我们如果要修行禅定，从世间禅出道，出世间禅里面真正要讲四禅八定，随心生随心灭，后面会说哈，随心生随心灭里面我们要讲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就是观一切的色都能够随心，能够观它，观到自在出现，这个是观哈，这是观。那这个是世间禅哈，四禅八定，然后到出世间的禅定，然后到习想见佛色身，包括出世间呢，我们观佛色身也是这样。要浅的话，要说一切相都是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佛相、佛所现的相也是虚妄，讲随心生，随心念。 你不能说不好的是假的，所以随心生随心灭。那佛呢，佛是当然是真的，一假一切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上应舍是讲佛法，乃至于佛的色身，所以它这里面是智慧。所以这告诉我们，经教必须要研究，没有研究的话呢，观佛色身会出毛病的。出到观到后来，因为一切法唯心照，观到后来真的会有佛像。那佛像出现的时候，现出来不知道如何去观照它的时候，会着魔。所以你看，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包括佛色身也是一样，随心生，随心灭。那为什么会生佛色身？为什么会生观想出来的？第二个，业障消了以后呢，清净相出现，所以上下卷有相应处啊。不要想说上卷的时候就是讲啊，哎，去沾轮相；下卷的时候是讲一些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啊。下卷告诉我们，这个见佛色身也是如是，随心生，随心灭。我们在上卷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到待忏？要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我的业障已经消除？在第二轮相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拜忏，拜到那个轮相现清净相，以一个标准，第一个轮相现清净相，就是都现清净的，哈，没有善恶业这样子的时候；第二个，当轮相出清净相的时候呢，就会有瑞相出现。那个瑞相啊，或见佛身，或佛来摩顶，或有光明，这个都是好相。那好像的出现是什么？好像的出现是因为业障消除，业障消除，我们的清净心现，清净心现，所以是佛像出现。所以大前提是不是清净心？大前提是清净心。当我们清净心现的时候呢，那么佛像就现。所以这个地方讲佛身现的时候呢，为什么随心生？清净心生呢？清净心生的时候佛像就生，清净心如果没有的时候呢，那个佛像就没有。如果已经没有清净心的时候，还一天到晚见佛色身，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包括佛的色身都有问题。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不是真正的佛，所以重点是心，不是相。所有的相要回来看我们的心跟那个相是相应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要关照的是关照自己的念头，是自己的妄想，是自己的烦恼厚度、无明熏习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心是什么样，看境相不相应。心如果是清净的话，见佛色身这个是相应的；心不清净，见佛色身那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曾经我听说我们有这个同修道友，大家呢修行呢也志同道合，想找一个地方呢来买一块地，然后大家一起干一个共修的道场，居住在那里，一起大家一起共修，那就是大家理念都相应啊，都是念佛的。所以当他买了地，然后开始盖的时候，在建筑当中的时候呢，在拖推哈，阿哥的梯也是中电梯间哈，就现什么观音菩萨像，就还在盖的时候就现了瑞像，现了观音菩萨像。那这个像一现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同修道友大家一起就讨论，那这个像要不要保留？因为才筹灰嘛，后面还可能在粉刷啦，在上这个漆啊，或者是在贴那个大理石，那这个像要不要保留？现这个观世音菩萨像要不要保留？那大家共修的这些居士大家一起的时候，最后的决定用石灰把它抹掉。我听到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呢，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呢真是高明，真是高。为什么会现这个观音菩萨像？因为大家心清净，大家心清净，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但是你如果保留下来的时候呢，后面不见得会清净，最起码一天到晚慕名而来的人就会很多，你就会不胜其扰。所以当大家开会决定把这个像抹掉的时候，我们真是佩服这一些共修同修道友能够有这样智慧之举。因为你心若清净，相永远在你的心中，不一定在这个外相当中。所以要做到这样，赖庆吉领导那现起尊观世音菩萨的像，你也敢用那酒会敢挖起来喂？本来不会啦，现在听了可能会了哈。啊，但是我们讲就是重点是在自己的心，这个地方比较重要。那个相要一直在三茶经里面一直在说相跟心相不相应，在讲相应的问题啊。所以听经这中间呢，是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啊，要看知道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毗婆舍那的观，要观佛身也是随心生随心灭，哦，是个佛相的问题。那下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观这一些一切的相哈，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这个只有四个比喻而已，后面会有更多的比喻。但是这些比喻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没有实体的，没有自信的，其实是暂时出现，因缘散了以后呢，这些相就不在了，所以不用去执着妄想攀缘哈。那下面讲，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做非不做，这五个哈，其实讲一个就可以了，啊，讲一个义理知道的就好了。那这五个其实重点就是做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要离一切相。这佛法比较不从是什么下面讲，啊，因为讲是什么的时候呢，大概我们都比较会执着，所以大部分就会从什么？从非的这个角度，我们不讲一哦。我们不讲一，我们会讲什么不二，啊，不二门呐，入不二门呐，讲不是这样，那不二就是一吗？又会把它遣掉，啊，所以这里面讲，我们讲有，然后就跟你讲无，但当你执着无的时候，他跟你讲非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就是把前面的呢文字像把它破除掉，所以叫做离四句绝百非，动念即乖。起一个念头呢，你就执着在那里，那后面就把它破掉。所以非心不离心，就是你说有心，他说没有；你说有心，没有没有，就是非心；没有心，他说不离心，那就是有。啊，有又跟你讲非，那你到底是什么？不能起念头，那就对了。所以他这里面就是用浅哈遮浅的去掉去掉。你说归无所得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有的通通把它扫掉。管你是什么，反正佛像也扫掉，魔鬼也扫掉，这都不能执着放在我的心上，这样那个心才清净。你说这个钻石很好，五克拉的，很值钱，镶在哪里呢？眼睛里面。对眼睛来说，钻石跟沙都不好，是容不下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不管你说钻石好跟沙子不好，眼睛说都不要，哦，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你不能执着法，这个是这样说的。我们哈，哦，到后来执法成病的太多了，啊，哦，我是你非，我才是正统的，我是大乘，你弄小乘。所以我们刚刚讲，哇，我是什么？我们、你们，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大乘佛教，我们大乘佛教呢，地藏菩萨在十轮经里面说，大乘党，哎，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有党派，学到后来哈，哦，叫做。你是什么颜色的？是大乘党，就是我们大乘。我们大乘为什么要成党？因为你们小乘，所以小乘党呢，我们这个是大乘党。那这个都是要遣去的哈。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没有这方面的执着跟分别，所以这个在这五句里面就是遣，任何一法呢都不构成一个心里要去执着的一个攀缘对象啊。下面讲。观唯心是观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善男子若能习性此恶观心者，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话，速得趣慧一圣之道。我们现在是讲大圣，是直向没有挡哈，没有挡，我们现在是要走向佛道，这个地方是佛道的话，那这样子当知如是唯心是观。这个唯心是观呢，名为最上智慧之门，要开智慧要从这里修。怎么修呢？从前面的五重观法，到后来的色即三昧，到后来的止观双运，然后从外凡进入到内凡。有什么好处呢？所谓能力其心猛力，学佛法就是在修心，那个心呢修得非常的猛力。所谓的猛力哈，不是说很凶猛，那个是讲智慧开得很清楚明了，洞察力哈，就是那个完全没有障碍，心哦非常的清明，长性解力哈，增长性解力还没有结束哈，然后这个地方才开始内凡的实性渐渐增长，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佛到今天呢，是饭是每天吃啊，每天吃饭做什么呢？让我们增加营养，让我们呢渐渐增长所有的功能，法身慧命也是熏习佛法，要长信解力，我们的信力我们的解力呢日日增长，今天比昨天更信更解更有力，更不被外境所扰，心的力量，真心的力量越来越能够呈现出来，能够极入空意，哈，这个是指门里面的那个空意，乃至于进入到大圣的第一地的那个空意，到这个地方才说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所以汝发菩提心否？你发菩提心没有？到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发菩提心，就是实性的初性。我们讲善财通志五十三参，在文殊菩萨的那个地方开根本智。文殊菩萨说你到各处去参访，去求后得智，那么他在任何一个善知识所要希望那些善知识来教导的时候，都会先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心，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希望善知识来教他。但是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他已经发菩提心，那么他已经发菩提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修到五品位，进入到内凡，进入到这个相似级的这个实性位的时候，菩提心才是真发，真正的发菩提心才是真正的有那个佛的那个种子，成佛的那个种子种下去了，开始呢要往上增长发芽，再来呢风吹草动就不太受影响，为什么？那个种子已经真的下去了，埋下去了，所以菩提心那个种子就是固定下去了，要不然的话呢不是说没有，是假性的，说有好像没有，说没有又有，不能够真正呈现它的力量，要信心，信心要成就的时候呢，它有它的这个法力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唯心事观呢，教我们的修行哈，就是《占察经》里面两个修行方法，一个唯心事观，一个真如事观。我们能用的还是在这个唯心事观。唯心事观如果听不懂的时候，到后面的那个真如实观呐、啊，那个真如实观根本不讲那么多，直接进入到那个真如实观嘛、啊，就进入，就不用去告诉我们、啊、怎么样指怎么样观了、啊，就直接进入这个不思议的理性的境界。所以真正的用还是在唯心事观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的前方便能够修。那么从这五重门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至少我们先观我们有很多的妄念，如何止妄念，如何观察我们的妄念的多样化，而这些是虚幻不实的。那真正要用一个尚方宝剑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观法，譬如说观佛色身，或者是呢观呼吸啊、哦，这个就用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心能够掌握住，这是唯心事观。所以唯心事观里面有三个步骤哈、哦，第一个就是五重观门知止观哈、哦，也是从知止观，但是先了解妄念开始，再来进入色即三昧，就是不被这个妄境所干扰，心呢比较靠顶刚啊，其实是足烦恼的，但是吼饭还阁食落哈。人要讲啥还阁听有、哦、这个是训练自己的心、哦、该做的事情还是心很定功的下去做、哦、这个是有心在做，这个是色即三昧。那色即三昧还不是很稳定，为了要让那个色即三昧能够稳定，所以下面修止观、哦、色摩他毗婆舍那。那修这个色摩他毗婆舍那，到这个止观的力量在心念里面已经成一个习惯性以后呢，那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到信心成就实性位的这个地方。那怎么样子从观行级进入到相似级？观行级进入到相似级，五品里面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个的内容都是使我们能够进入信心的一个方便，而它的层次也让我们看到第一个随喜。那随喜不是平常哈，就是你出五百，我出一百， 所以哈，我就修了水洗哈。然后呢，人家煮的很好吃哈，你就说哈，哎，我没有嫉妒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跟你水洗啊，后加后加，我给加几管，那个叫水洗。标准哈，原教标准没有那么低，原教的标准在水洗的当中是对大乘法的水洗，讲个空义的那个水洗都能够没有这个毁谤，都能够了解。虽然我做不到，但是相当不错哦。我们哈应该要怎么样子呢？要随喜赞叹，不要碰到一些法的时候，在那恭喜，随便一个念头下去哈，不随喜，下面很可能是毁谤。不随喜已经有问题了，毁谤就有恶业啊。所以这个随喜，然后才能够知道好，才能够读诵讲说。所以我们的读诵，你为什么会去读诵？慈宽智一直说我不得不读，不是，你觉得这个好你才会去读诵。所以进入随喜是别人做，到读诵的时候是真的，你觉得这个法诵下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好，叫读诵。读诵了以后得到法位了，才要讲说委拜了。你去看嘛，正经的啦，我跟你讲，侦查三恶业报，今天买卖吼，我讲到这句吼，你敢那上过鬼婆心计吼，那么阿伟怕亏鬼啊你。境地很不错，为什么很不错？虽然我们是凡夫，凡夫有办法去看到佛菩萨，有办法去跟地藏菩萨结缘，有办法去听到地藏菩萨跟我们所说的法。今天如果观世音菩萨摄像出现在前的时候，我们背了背起，为什么要跟他结一个缘，要能够消业障？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还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法是真的法，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观法身、观真如、观片一切处，打开经书的时候，先观佛加持，先祈求地藏菩萨呢要来，你要来，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嘛。所以诵经的时候呢，为什么能够消业障？为什么能够除烦恼？为什么能够得止观？除了自己本身之外，经有加持力，法界有不可思议力，那个叫做法界力，再加上自己的心力，因为你真正的是想要去什么得到开智慧消业障的目的。所以奉老也是一再赞叹，希望大家能够读诵。所以无凭里面随喜读诵讲说，后面才讲兼行六度，正行六度。我们现在相反了，出钱较简单啊，六度先修，前面的东西不够稳定啊，这个里面都有它的层次，所以人家听法，你还知道说知所先后则近道，什么东西要先做，什么东西要后做，什么东西要先准备，所以这个是唯心四观。我们下一次就进入到真如实观哈啊，熏习熏习也不错了，虽然没有到那个地方了，但是地藏菩萨会加持我们，会让我们听经闻法。生欢喜心也可以消业障啊，这是本经里面的一再宗旨哈，就是能够消业障，长信力，信心能够成就。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故无生，
花开见佛故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